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大家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呢，你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事件，事件里面提到保罗同埋西拉他们的宣教团队去到腓立比城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在那一度他们被人捉了出来，拉了去一个公众的地方，然后有一群人在围着他们，在攻击他们。官长来到，就整个未见官先打80大板给他探，跟着又运了入监里面。你试想想，如果你是保罗，你是西拉，你是他的宣教团队，你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乜啲人对我哋咁无情嘅？佢哋唔知道我哋难受嘅咩？佢哋唔知道我哋痛嘅咩？呢一啲喺世间上被无情对待嘅状况，保罗同埋西拉嘅例子，相信唔系独特嘅。好可能喺人间里边，呢啲例子亦都经常见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对人这么无情的呢？为什么有些人会不理会人家的感受，不理会人家心灵的感受，不理会人家肉体 的痛楚的呢？在什么情况底下会这样的呢？我们试想想，其实那些人很可能都不是很邪恶的人的，甚至不是邪恶的人的，其实都是一般的人的，只不过在某些情况底下，某些情况底下，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很无情地对人。究竟在那个情况底下发生什么事呢？其中有一个我们可以假设的情况，是因为那些人没有当过一个被无情对待的人是如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咯。当我们不当他是跟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时候，我就不会想他的感受和想他的痛楚，也不会想他的尊严。我们试试看经文，由十六节开始看，这个讲到他们去到腓立比城里面，去到一个地方，就遇到一个女仔，那个女仔就是跟着他们。个女仔有个特别的地方咧，就是佢俾鬼附，但系咧俾鬼附得嚟咧，系为佢个主人带嚟好多好处嘅。佢个主人就靠住呢个被鬼附嘅女仔咧，就发达嘅。咁咧，嗰个女仔咧就跟住保罗佢哋，然之后咧就喺度日日喺度讲：，呢个系至高上帝嘅仆人，嚟同你哋传救人嘅道嘅。咁保罗就觉得好烦，于是咧就叫嗰只鬼喺佢身上离开了。咁然之后咧，个问题就喺度出现啦。嗰、那个女仔被鬼附嘅女仔嘅主人就去捉住保罗同西拉。点解捉住保罗同西拉呢？大家都好清楚啦。而经文里面都写得好清楚，系因为见得你的指望没有了，断咗佢财路啊！有一句俗语话咧。阻人发达，又如杀人父母。即阻人发达咧，系变咗仇人嚟嘅。所以第一个令到人咧可以对另外一啲人咁无情嘅因素咧，就系睇下呢一啲咧系咪阻住我嘅利益嘅人，亦或系咧佢系帮助我得到利益嘅人。如果咧佢系帮助我得到利益的人，那我就当然维护他了。如果跟我的利益没什么关系的，那就不要理他了。但如果他阻碍我的利益，那当然是清除他了，是吧？既然他是阻碍利益的来源，那就清除他。那这个都好像很人之常情的。 但是清除他的时候呢，你看看这个、女仔被鬼附的女仔的主人呢，他清除他的时候呢，他真的可以用得很无情的手段和方法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第一，他说这些人是犹太人来的，即是说他立即将保罗西拉这两个人和腓立比城的人分开了。本来是一个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冲突来的，是吗？他现在将他变成是什么？是一个群族之间的冲突。第二，竟然骚扰我们的城，就是说他将一个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呢，就变成是一个城市的安全的冲突。第三，全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即是说他将这个个人利益的冲突呢提升到去一个帝国的层面，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这个被鬼附的女仔的主人们呢非常之聪明，他无限上纲地对付保罗，其实个源头都是利益，个人利益，为了利益他什么都做得出。有人认为，喂，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个世界不跟你讲感情咩？个世界就是讲利益的，你要讲感情啊，不如回家吧。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回到家，家人才会用以情相待的嘛。但是现实上呢，如果不将人当作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只是当作利益的中介，为了利益，就算是家人之间都可以大打出手的，家人之间都可以告上法庭的，家人之间都可以成为陌路人，甚至呢是永不相见的。只要他不是人，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严的人，只是视为一个我的利益的帮助还是阻碍的话，其实就算家人都可以这样对待。那个被鬼附的女仔的主人，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人，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这样做，我们期望什么呢？我们期望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期望群众是可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我们期望群众是可以出来主持公道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六章二十二节，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在这个情况底下，在保罗当时的情况底下，群众的力量就发挥不到那个保护受害者的帮助了。当腓立比城的群众在这样蜂拥的时候，他们不是来判断那件事的是非黑白，他们不是来保护受害者，其实他们很可能都不是那个受经济损害的人来的，他们没有经济损失，但是做什么他们会一起来落井下石攻击受害者呢？很可能是呢，那些群众都没有将保罗和西拉这一班人呢当做那些有感情有尊严懂得痛的人来对待。那他们当他们是什么呢？如果有机会呢访问一下当时的群众的时候呢，你问他们、你知不知道你攻击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可能他们答不出的，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总之他们是外来人，那你们、攻击他们呢、其实他们来做了什么啊？他们来搞乱我们的城市咯。那他们怎样搞乱你的城市啊？其实他们做了什么啊？他们想来做什么啊？这些所有问题呢可能他们都答不到，他们听到的呢只是那个利益受损的主人那个口号，喂，有人来搞我们啊，喂，有人来破坏我们社会秩序啊，喂，有人来威胁我们的城市的价值啊。他们听到的可能就是这些口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群众将保罗和西拉视作什么呢？ 就是视作破坏我们这个城市的坏分子。那如果是坏分子，当然是要去除了，是不是？如果你要追问，你们怎知道他们是坏分子啊？他们可能会回答，人人都说他们是坏分子，怎可能不是啊？这种放弃了个人判断的能力，无情地对待其他人的情况，可以叫做从众。即是说其他人做些什么呢，我就做些什么。从众是安全的，因为从众呢，无论对还是错，将自己埋藏在群众的里面，做群众做的事，不要做群众不做的事，那就不会突出到自己，就相对安全。那一天在腓立比城起哄的人群里面，有人见到保罗和西拉被攻击，可能心里面都有少少恻隐之心，但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其实这个情况又是常见的，我们间中都听到，在有些情况底下，在新闻都见到有人被侵犯或者有人受伤，有一群人在这里围观，但是没有人出手帮助的。当群众起哄的时候，最后的期望是什么呢？最后的期望呢，就是官长来到。官长来到带着暴快，然后呢分辨是非，明察秋毫。但有时候现实并不符合期望，我们继续看下去。官长来到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谨看守。在保罗的事件里面，原来官长对于被公审的人都是这么无情的。官长的出现不单止不是救了受害者，反而是不问缘由地举棒便打。官长为什么会这么无情呢？在官长的眼中，他看重的不是保罗和西拉这两个被人公审的人的感受和身体的痛楚，他看重的是我这个城市，谁来搞乱我的城市，谁带麻烦给我。官长关注的是治安，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乱子，官长是为了平乱。如果顺从民意打了他们，困了他们就搞定了的，跟要调查谁在这里攻击人两样东西相比，官长做什么？禁足呢？禁足会不会对保罗和西拉这两位无辜者或者几位无辜者有情呢？禁足会回答你，当然不会啦。因为二十四节说，禁足领了这命令，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禁足告诉你们，我们是领受吩咐和命令来执行我们的工作的。这些人是我们执行任务的对象来的，不是我们要用情相待的对象来的。我是被吩咐去执行我的任务，如果我执行不到呢，我就有后果。官长的命令，执行任务，这些理由呢经常都会被提出来的。最极端的例子呢，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战争法庭上面审判的时候，那些用毒气去杀害其他人的人说，当被问及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无情这样去杀害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呢，他说，我只是执行着官长的命令，我只是执行着任务。狱卒不会当保罗他们是有感受的人，有感情的人，只是当作执行任务的对象。其实呢，他们都可能 冇当自己系有感情、有血肉嘅人嚟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哋都只系当自己系执行紧任务嘅工具。当嗰个任务失败嘅时候，佢会点啊？你睇下第二十五节，讲到有一件特别嘅事发生咗，啲监牢嘅房门咧打开晒，然之后咧狱卒一醒就发觉咧全部打开。第二十七节就拔刀要自杀。为什么要拔刀自杀呢？如果他是一件执行任务的工具，那他的任务失败了，那他怎么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这个都挺悲哀，是吗？不知道那个狱卒是自愿地这样做，抑或是被逼这样做，抑或是怕被秋后算账，自行了断算了。但是都反映出他看自己，或者是被看为一件执行任务的工具。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为什么会被变成工具呢？实在可惜。但是怎样能够去工具化，恢复人性呢？第二十八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们还在这里。如果是被囚者，如果你是被囚者，走啦！啲监狱咧，通常一出事咧，即系外国嗰啲啦，有啲听到啲囚犯系咁走噶啦嘛，你理得佢啊？监狱个门打开咗，仲唔走？咁嗰个拔刀要自杀嘅狱卒咧，呢啲助纣为虐。不分是非的狱卒由他啦，喂，他会被他的上司喐的，这是他和他的上司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走啦。保罗没有走，保罗用行动制止狱卒自杀。为什么呢？很可能保罗看狱卒是一个有生命的人，而不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工具。狱卒同保罗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人。如果保罗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都同样地珍惜那个狱卒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珍贵的时候，他都会觉得狱卒的生命都是珍贵。如果他觉得自己失去生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他会觉得那个狱卒失去生命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狱卒都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有家庭的人，如果他自杀死了，他不单止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太太失去了丈夫，他的父母失去了儿子，他的儿女失去了爸爸，他的好朋友失去了一个朋友。第二十九节，狱卒就叫人拿灯来，就看看，咦，真的在这里，保罗和西拉在这里。于是就跟他们说，两位先生，我们怎样可以得救呢？保罗跟他说，当信主耶稣，你们一家都必得救。于是就将主的道讲给他们听。保罗和同伴视那个禁卒为真实的人，跟他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们知道，保罗他们知道自己是上主所珍惜的人，上主所创造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和上主之间有连结有关系，他们都承认狱卒都是一个需要上主的人，都是一个上主创造需要和上主建立关系的人。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对待那个狱卒，跟他们分享上主恩典，告诉他们怎样得救。保罗同同伴对狱卒有情，而不是在这里报复之前自己所受的伤害。很可能因为保罗和西拉他体验过上主对他的情， 他体验过上主对他的情，于是呢他就用这一份情呢来到对待他遇到的人。这一份情开启人心，帮助人能够以情相待。第33节，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卒带他们出去洗他们的伤口，他和他属父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保罗对他们对禁卒展示了这种恢复人性的情，很幸运地呢，你不一定得到这个对待的，但很幸运地禁卒呢也都以情去对待他们。这种生命影响生命，或者感情恢复感情的状态呢，很幸运地在这里出现。他们以情相待，对保罗，禁卒不再是保罗为自己执行任务的对象，禁卒是他们为自己一样的人。你怎么看到呢？禁卒给他们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帮他们治疗伤口，会痛的，禁卒开始意识到原来你会痛的，帮他治疗伤口。第二样东西，给饭他吃，禁卒意识到你跟我一样会肚饿的，保罗承认禁卒在生命上和灵性上的需要，而回应和满足他的需要。禁卒承认保罗在身体上、肉体上的需要，而满足保罗他们的需要。这种互相承认对方的需要，互通有无，互相满足，是一幅几美丽的图画。这个境况竟然是出现在监房里面。令我们去想象，天国并不是一定是出现在一个巨大高耸的礼拜堂里面，并不是一定出现在宏伟高贵的地方，而是在人以天国的价值彼此相待的处境里面。当晚那个冰冷的监房充满了人情味，或者第二日当他们走出监房的时候，腓立比城在阳光的照耀底下，但是其实仍然冰冷。的确，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一小点的情而被完全改变，世界很可能仍然是这么无情，但是可以怎么做呢？最近在网络上面读到这个故事，故事是说在战争的时候要带着一家人逃难，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有一位乌克兰人就分享了这个带着整家人逃难的经历，他说在逃难的时候最需要一样工具，那样工具就是车。当他一家人在那个防空洞走出来的时候，就见到有一间铺头，铺头门口泊了一架没有人但是插着锁匙的车，他们很心急，在那里等等了两个钟都没人出现，就想着希望个车主快点出现可以借架车，但没有。于是他决定上入去架车看看，桥段就好像电影一样，他上了一个陌生的车，就会望下那个杂物箱，望下是什么东西。他在箱里面找到一个电话号码，于是呢他就打去这个电话，就希望打给车主，跟车主说我偷了你架车。他想着说对不住，我偷了你的车，但我是现在迫不急而我要救家人离开。那车主收到电话就跟他说，感谢上帝，你不用担心，我有四架车，我用了一架 SUV 载走了我家人，连我有三架入门油摆了在这里，车匙和电话号码都在这里。 佢话估唔到，就系呢一架车系车主特登摆喺路边，俾有需要嘅人用，而且唔止一架，仲有几架。车主同佢讲：计埋你，而家我已经收到三个电话啦，即系话咧，所有车都有人用咗啦。希望和平之后咧，我哋可以再见。人咧，其实总系希望，希望有盼望嘅，希望咧仲有一啲情嘅。人咧，其实总系希望咧，就算喺一个好恶劣嘅环境底下咧，都系希望咧，有啲人咧留低咗啲以情相待嘅痕迹喺度嘅。对于我哋嚟讲，或者你觉得个世界好无情，但系我哋亦都知道喺世界里面生存嘅人咧系好需要呢一份情，所以让我哋咧喺呢一个无情嘅世界里面咧留低一啲有情嘅痕迹，嗰啲痕迹就已经可以激励人心，让人继续去到传递落去。愿上主帮助我们。